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要再次回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去找找谢中颖科长了。我们上一次让大家认识了我们的绿道路，懂了吗？懂了之外呢，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也是长知识咯。对于工程减碳议题哦，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展开的？而且呢，其实国外已经有这样的做法了，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内才开始呢？是国内目前的做法跟国外是哪里不同呢？没关系，现在呢讲给你听，你就一点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找找我们的谢中颖科长。
嗨，大家好。
是，那刚刚有讲到啦，我们今天要开始长知识了哦。说到了这个工程减碳的议题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展开的？其实因为很多人都说工程减碳的这个议题啊，好像都常常都是一些在被人家拿来做指标的时候拿来抗议啦，拿来做好像标题，有没有发现？
哎，的确哦，因为其实工程的这个减碳，嗯，应该也是，哎，倡议了很久啦。
对。哦，
那只是说哦，这种
大家不了解。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减碳怎么减这件事情，的确，我觉得也是大灾问啊，因为它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就我刚刚所说，就是因为
好像就算学本科系，他也不是那么清楚哎。
对，因为毕竟这个跟传统的这种工程其实是比较不同的领域啊。哦，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来讲的这个碳盘查在工程的上面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适用。对，所以我对于这种工程的减碳要怎么样去做评估哦，其实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啊，
而且我觉得这是需要专业人才呀，
对，的确，
对对，而且必须要上过课，甚至还要有实务经验。
对，
像在我们国土署里面，这样的专业人才多吗？
哎，目前来讲，我们
一直在培育。
对，是署里面是有专门为这种类似这种碳盘查或是这种评估的这个面向来做教育训练啊，那这教育训练也是可以拿到一个正式的这个证照。
对，
对，那但是这个 毕竟来讲，这种证照跟实际要套用到这个工程上面，
哦，不一样。
对，事实上还是有一段距离啊。
嗯，
你光是我们这个工程要怎么样去评估它的这个碳排，哦，这件事情事实上，它的不管是方法或者是算出来的数据，事实上都有，它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的方法，
哦，
那结果当然也会不一样。那要怎么去估算？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所谓我们认为比较客观的一个成果？哦，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是最需要去得到的这个去达到的这个目标啊。
嗯，是。不过倒是哦，要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既然这个工程减碳的议题哦，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可能会跟我们现在的气候啦，好，甚至呢，我们现在全球关注的一些议题，它会连结在一起。就像我刚才讲的，现在其实国外已经有开始在做，好啊，我们国内的话呢也有在做，只是说它做法不同。那它的主要呢，在国内来讲，它有哪一些做法，以及呢，这个也会牵扯到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跟好像不是只是我们国土署可以做哦。
嗯，因为我们也知道公共工程委员会其实是这个国内的一个所谓最高的这个工程幕僚单位啊。
嗯，
那他其实在行政院里面是负责就是提供一些所谓工程的整体的政策走向的一个主要单位哦。
嗯，
那当然就是在这个有关工程减碳的部分啊，但国外的国外的相关的文献啊研究也做了不少，但事实上讲到减碳这一块，我认为有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在地化。
你的在地化是哪样的在地化？可能很多人会搞不清楚，有时候会误错意耶，他们。
对，因为在地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做最基本的这个碳排放的估算来讲的话，国外的这个做出来的研究跟数据，
嗯，
其实我们未必能够直接拿来用。
对，而且不同。
对，就整个环境都不同。
你看哦，我们台湾是湿哦，
是
国外是干哦。
是。
你要，然后呢？天气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包含了一年四季温度的一直往上升，然后还你看我们那个水面啊、海水啊等，那一直往下降，所以这个东西有人在研究吗？
对，就是。我想这个部分就是碳排跟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那当然是全球都很关注的事情啊。
嗯，
对，那既然我们现在是朝向这个近零减碳的目标来迈进嘛，至少我们就要去
了解，
对，了解说我们的这个工程的设计，
嗯，
有哪一些面向是可以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啊？那怎么样去做评估，怎么样去减少齁，这一个但我们是可以参照外国的一些做法，一些
只能做参考。
对，只能参考。那至于实际上要怎么去达到，我想这个就是在地化的重要性啊。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的数据，研究的成果
齁。这需要哪些单位大家一起来合作？
我想这个部分目前来讲，当然我们是
以我们这边为主，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别人的一起，大家一起来。我看这好像单方面是不行哦。
对，但是如果是各个单位都有
参与，
都有参与到这一个部分的话，我想，因为你这个知识，资料量越多的话，我们可以参考资料就越多。嗯，那也许整体把它这些资料做一个整体评估的话，我相信这个成果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客观的。
嗯，
对，那我们当然现在我们也是结合了这个国内的一些学术单位，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有相关数据的这个定这样。
我看连同这个水土保持啊，还有一些工程的案例哦，都有拿出来
做
这个参考。
是，
我们可以举例吗？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以这样的话，真的可以做得到吗？因为你看，大家都会有一个大问号。对，
我想这个部分哈，我们目前当然是还在努力中
了。对，这是真的。
对，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定一个所谓客观的一个资料库。
对
对，那 未来就是我们在不管是设计阶段或者是已经完工的工程，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库去估算出这个工程至少它是在就是施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碳排量的是可以去做估算的。
对，已经开始在做了。
对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然后再来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工程，我们在设计阶段其实就可以开始去检视它的所谓的碳排、碳足迹，然后也可以在得到这个成果之后，再反复去做检讨。我这样子的设计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让我整体的这个碳排可以降低，来达到所谓的减碳的这个目标。我想简单来说，我们目前最主要的
工作
就是朝这个方向来做，这样。
这样像以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开始要来跟各县市政府，对不对？还有各乡镇嘛，因为这一定是从县市政府到乡镇里邻，然后让他们全部知道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已经有想到这方面了吗？
主持人讲的这个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啦。
对，因为我们前面都还没正在努力的正在示范。
对，因为我们就是国土署，目前我们可以
做
影响到的，就是我们底下有三个工程分署。
对，好像只能
对，当然是先从由内而外啦。我们手上可以
做的
影响到的这些工程案件，我们当然会优先来做啦。然后成果。有了初步的成果之后，当然我们会滚动式的检讨手上的这些资料嘛，然后慢慢的再往外去做推广。
我觉得这点比较好。
对，这样子渐进式的推广，我想可能会，就是至少我们有基本的这些资料，
我们也有底了。
对，比较有说服力。对，比较有说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科长呢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也可以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不过倒是请教一下科长，前面都有提到这个国土管理署哦，在我们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在建立市区绿道路的一个评估系统，甚至绿道路。那因为呢，我们一直在教育什么？什么叫绿道路？绿道路，好，所以呢，在上一集的时候，简单我们有告诉大家一个大标。好，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2020就已经开始了耶，所以在我们的市区的道路的这个绿道路评估系统中哦，那当然这里面呢有包含了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事实上我们在2020年，就是民国109年嘛，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所谓绿道路的这个评估手册啊。那里面就有提，就是有包含了我刚有提到7大类跟25项的指标啊。那当然在过去的这个4年多来，我们也有持续的在做一些案例哦。那这些案例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个都拿来做绿道路的评估，然后回头再去检视说，这些指标在实际的案例上面去运用的时候，
该怎么去做？
对，要怎么做？然后有没有需要去调整？那我们目前来讲，当然也有一些项目，我们有预设一些，就是已经有发现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了。
譬如说，我像看到。我们的那个公共建设有被采用一些节能减碳的一些工法材料，这些是不是？还有包含了设计比例啊，然后还有它的百分比等等，还有就是在它的那个交通运输方面。
对，那其实主持人刚讲到这个，都是我们后续要滚动检讨的范围之一啊。
哦，它只是范围之一。
对，因为我们在整个它里面25项指标嘛，因为有一些指标。我们认为说，他可能有些在得分上面太困难了，或者是说，
怎么协助他吗？
对，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指标的这个评分方式去合理化？让说，我如果在设计阶段就已经有的确有，希望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包括我刚讲的这个环境友善啊，这些部分都有去。的确是有努力去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一个相应比较 公平的这个，让他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相应的分数，
不会让他自己哦，好像自己要自己去摸索。我们应该也到最后也会给他们有一套，对不对？就基本上，我可能这个比例占多少，或者是说，我这个应该要怎么做，才会有到你现在可能你想要拿到的那个水准。
是这样子，没错。
嗯，
那包括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在这个交通运输方面哦，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绿道路的评估的指标里面，也是有一项是所谓的多元的交通运输的模式啊。
嗯，
对，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这个道路哦，它的功能并不完全只是提供给私人运具使用啊。那你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个公共运输，也把它放在这个道路设计里面的话，事实上也是符合所谓绿道路的这个精神啊。
嗯，是。不过倒是哦，这个道路连接建筑跟城市来讲，对于绿建筑跟绿道路，绿建筑跟绿道路是不一样的哦。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告诉大家啊，怎么结合呢？这个结合也很重要。
我想这可能是应该是讲说，我们在整个大环境里面，绿道路跟绿建筑，它事实上就是所谓近零减碳的两大部分啊。那在建筑那一块，当然如果在设计施工上可以符合绿建筑的那一个它的一个相关的标准跟规范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说，这栋建筑物就是在不管是环境啊，或是碳排的减量上面是相对于成绩比较好的，也就是所谓对于环境是比较好的，在减碳的这部分。那当然绿道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个绿道路，比如说你拿到绿道路标章，那我们也可以去讲说，这条道路工程，这个道路工程它也是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对于环境永续是有帮助的。
所以未来会有这个绿色标章的意思，
有绿道路的标章。
是，而且就很像我们很多都是用绿标章，绿标章就有环保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是绿道路的标章哦，所以请大家要了解哦，是不是已经清楚了一点点呢？有没有把它听进？去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为我们大家解谜之外呢，还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谢科长哦。
好，谢谢各位。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就是原创的自然现象，住就是 OG 原来的地方，名等于原名齐聚一堂，所有一切天性都是来自水马耶，牵起来这原名 boy， 动起来这原名 girl， 蹦起来这原名 boy， 哦哦爱原名风，往前踏左脚往上，步伐跟生活一样，带着步伐不管在哪，天性就是无法想象，一抓汗度阿姑，连续几声睡眠不足，一抓汗度阿姑，天生就是走这条路，往前踏左脚往上，步伐跟河坝一样，带着步伐不管在哪，天性让你无法想象，莫那么古巴哦，伊拉比安达卡，莫那么古斯拉。
Make me shy， 自信拿出来 ，Baby don't be shy， 快乐不用谁来安排 ，Don't worry， 通融秩序，按照你的个性、yeah. ，Up to you， 不离 I don't eat， 天崩地决定，绝不费力。
Hey, you made what you look like， hands up， we're side by side， new boundaries， everybody sing， 一起 sing， hey， sing oh， sing hey， sing oh，
节奏就是不需要。
往
前踏左脚往上，步伐跟河坝一样，带着步伐不管在哪，天性让你无法想象，莫那么古巴乌伊拉比安达嘎，莫那么古斯拉咖喱木拉干马塔塔吉吉达干扎米里里扎技术技术技术技术，奥扎卡带你，奥扎卡带你，咖喱木拉干，咖喱木拉木拉木拉木拉干。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是下水道工程分署，那么由陈高校分署长呢出席了劳动部的一个职业安全卫生署跟彰化县政府他们所办理的全国下水道局限空间出入坑作业的一个评鉴。那么整个开幕跟祈福仪式之外呢，其实在国土署下水道工程分署也特别说，在111年首次办理以来，已经今年是第四届了，借由各县市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经验交流，还有就是他们的科技设备的导入，来持续强化下水道的局限空间施工的安全，有效的去降低这些植栽的风险。那这一次的评鉴呢，预计呢要办20个场次，那评比的每一个项目包含了一般程序、紧急应变这两项。那么整个评鉴成绩呢，在五月底就会公布了。那么下水道工程分署说，下水道的作业环境潜藏的，譬如说缺氧、有毒的气体、坠落及突发的一个涌泉等等，这都是多重的风险。而工作的环境风险高之外，技术难度也高，这也就是下水道从业人员日常的挑战。所以希望能够确保地方政府跟施工厂商的一个精确执行，在作业标准、程序流程，还有强化整个风险的预警，包含了紧急的应变能力，都可以至关重要。尤其是需要运用这些气体、 及时的监测，包含了远端的警示，还有穿戴式的一些感测，包含了影像的监控等等智慧治安的设备，从源头的推动一直预防，一直到这个减灾的措施等等，让整个科技成为守护第一线人员的安全最重要的后盾。最后有特别说明，内政部呢在逐年检讨就是相关的规定跟安全的措施，而健全的一个局限空间作业环境的安全呢，期许达到就是零事件零职灾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勉励呢我们各县市政府跟施工的这些厂商能够持续精进出入坑职安的管理，很重要，善用一些智慧科技的一个辅助危险跟危害的辨识，包含了安全的监控，还有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共同给予他们掌声之外，也要让这些科技成为守护他们第一线人员安全最重要的后盾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I can't rap, I can't write rap. We never seen the bits of the like I'm being trapped. 我也是要对你唱出心来话，这多这多。
一个暗时爬到厝内锁匙，但是我无想要吃伊早的落去。偏偏有你，予我思来想去，什么原因？心肝底为伊的风雨。我到底伫倒位？要安怎来找到你？我讲到这为止，世界上的歹势甲挑剔，拢嘛是因为要拄着你。真多真多，世界上的水蜜甲故意，拢嘛是为着要予你欢喜。真多真多，世界上的浪漫。
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 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